今日嘅经文系以赛亚书53:2-5，这是上主的旨意，他的仆人要像幼苗秋芽，像花草在干旱的土壤里生根。他既无威仪，也不英俊，不能吸引我们的注意。他的仪表平凡，不能引起我们的倾慕。他被藐视，被人弃绝，他忍受痛苦，经历忧患，人都掩面不看他的一眼。他被藐视，我们不敬重他，但是他承担了我们的忧患，他担负了我们该受的痛苦。我们反认为他该受责罚，该受上帝的鞭打和苦待。为我们的罪恶，他被刺伤；为我们的过犯，他挨毒打。因他受责罚，我们得痊愈；因他受鞭打，我们得医治。
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祈祷。慈悲的上帝，我们的天父，在你里面有一切真光和智慧的源头，我们求你藉着圣灵照亮我们，叫我们真正明白你的话语，求你施恩典，叫我们存着无伪的敬拜和谦卑来接受。愿你的话语感动我们，叫我们完全的信靠你，并单单的信靠你，以致我们可以侍奉你，尊荣你，荣耀你的圣名，并且透过我们的好见证来造就我们的邻舍。因为你喜悦我们作你的子民，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可以好像子女爱父亲这样去爱你，亦都好像仆人效忠主人这样去效忠于你。我们等祷告是奉救主耶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弟兄姊妹请坐。弟兄姊妹平安，有机会咧喺度分享神嘅话语，系非常感恩，好得无比。好多人咧会问我，点解我嘅中文名会叫做国靖？通常咧我就会话，因为我爸爸细个中意睇小说。但系其实咧，如果问爸爸咧，佢可能嘅答案会有啲唔同。因为靖呢个字咧，是有平定同埋和平的意思。咁啱喺我出世嘅时候咧，越南系打紧仗。作为越南华侨嘅第二代，爸爸咧亦都系希望啊，战乱可以平定，同埋咧佢有一日见到家乡可以有和平，所以咧就改咗我呢个名。我两岁嘅时候，越战结束，北越政府咧声称话和平解放，但系呢个系咪真系和平呢？政府承诺去原谅呢啲嘅异见者，但系实际上系将嗰啲人监禁起嚟、劳改，甚至乎咧三次要逼佢哋全国嘅人去换佢嘅货币，令到人民嘅资产大贬值。战后几十年嚟，超过有100多万嘅人逃离家园，证明没有公义，没有真正嘅和平。政权往往只系想社会和谐，但系圣经嘅和平之君带嚟嘅系超越呢个和谐式嘅整全和平。深入到我哋嘅对人关系同埋神嘅关系里边，就好似昔日嘅以色列人。我哋或者咧系我哋嘅父母，或许咧都系喺一个异乡里边生活，经历住嗰啲喺一个熟悉嘅地方离开，失去咗本来有嘅文化同埋身份，有阵时咧会好痛。如果你身处一个今日嘅自由嘅空间，但是内心仍然感觉对周遭或者对这个信仰 缺乏一个嘅平安。今日嘅经文可能会帮到我哋。今日嘅经文系嚟自呢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咧系讲神点样透过审判以色列民嚟炼净佢嘅子民，为佢准备嘅君王铺平道路。藉住呢位嘅君王，上帝咧成就咗佢嘅应许，创造咗一个永远和平同埋公义嘅世界。以赛亚书嘅前半部，即系第一章到到39章，先知预言上帝咧系会用外邦人去审判耶路撒冷，以色列嘅人系会亡国，人民咧系会流放到异乡。上帝在那个时候呼召他们要作他的仆人，向列国作见证，但是他们的心仍然很苦很痛，缺乏信心，没办法履行他这个的使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以赛亚书的后半部，上帝兴起了一个仆人，神会透过他建立一个包含万国万邦的大家庭。先知说呢，在这个角度我们终于看到在地若天了。这个就是以赛亚书给我们这个平安和公义的应许。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呢，是来自有四首的叫做仆人之歌的最后一首，是介绍这个仆人是哪个。而这首的仆人之歌亦都是四首里面的高潮。它呢是神去安慰这些以色列人被掳很绝望的时候去给他们去听的。它是讲一个的受苦的仆人怎样透过他的牺牲来成就这个的平安。和平之君呢，英文亦做 Prince of Peace， 直译咧即系和平嘅王子。喺现代人嘅心目中，王子系咩啊？往往咧系一个无关痛痒、等待呢个继承皇位、间中咧做下慈善嘅一个嘅吉祥物咁嘅物体啦。但系喺希伯来文咧，和平之君叫做 Sar Shalom。Sar 呢个字咧，其实除了是王子之外，有统帅和首领的意思。他不是一个被动的亲善大使，而是会攻城拔寨的狠角色。和平之君的颠覆性是在于他这个 Sar 和 Shalom。 Shalom 可能大家听得比较多，就是和平，但他有一个完整的意思。他的颠覆性在于这两个字摆在一起，又 Shalom 又 Sar， 这样即是证明其实真正的和平不是将一些矛盾掩盖扫落柜桶底不要理他，或者是被迫容忍那些不公义，只眼开只眼闭，亦都不是将那些意见的声音去同化了他，只是容许、哦、最后我们一把声音就够了。相反 Sar Shalom 是和平的统帅，他是会主动出击，带领我们获得真正的平安。今天让我们用三点来到看看这个和平之君怎样透过他的受苦来获得真正的和平。第一点呢，就是和平之君的韧性在干地里面的幼苗。以赛亚书第53章这里其实是一张很具争议性的经文，特别是犹太教和基督教这两个的宗教对他这个的神的仆人有一个很不同的看法。当然对于基督徒而言，这位受苦的仆人当然是主耶稣基督啦，但在中世纪的时候，在犹太的法典里面说明死亡不是救赎的开始，而是弥赛亚 資格被取消了。所以那些猶太教徒會將神的仆人解釋為以色列整個的民族，他們為神在外邦 受苦受難。但是對於基督徒而言，這一幅是清晰不過的圖畫。以賽亞書五十三章就是講緊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是神早早在主耶穌來臨以先已經被預言他是會來到成為我們的救主。在1947年在昆蘭山洞的死海古卷那裡證明了這一點。其中呢，以賽亞書保羅得非常之完整，特別是53章這裡內容跟今天的聖經幾乎一致，證實了呢，神在耶穌降生以前已經透過先知精准地预言了神的受苦、埋葬和复活。这里讲的仆人是谁呢？还有他是怎样的？他的仆人要像幼苗秋芽，像花草干旱的土壤里 生根。这里有两个关键的词来形容这位的仆人。幼苗就是代表一个非常谦卑的形象，耶稣在马槽里面出生的，成长在一个木匠的家庭里面，他非常的弱小，没有一个强大的背景去支持他或者去给他依靠。而这个干旱的土壤就是象征着他所身处的大环境有多么的灰暗，例如一个很低气压的属灵气氛，神是沉默了400年，罗马帝国的铁碗管治和呢圣殿的崇拜已经被好像看成一个大生意这样去做。和平之君被形容为长在干地里的嫩芽一样。这个画面呢，相信每一位在外地生活过的朋友都特别有共鸣。所谓干地呢，就是缺乏资源的环境。就好像我们呢刚刚来到一个新的地方这样，没有累积很久的一些的经验，没有好一些的人脉啊、资源啊等等，一切都要由头开始过。当时的人期待救主就好像大卫王一样要来推翻这个罗马政权，但经文却是说他没有大卫一样那个的仪表不凡，同时呢亦都冇令人羡慕嗰种领袖嘅光环。呢个神嘅仆人系一个好卑微、一个好普通嘅普通人。呢份来自别人期望嘅落差，可能好多我哋当中嘅朋友都有一啲嘅共鸣。喺旧环境，我哋可能咧系一个有头有面嘅专业人士，但系嚟到今日，脱去咗呢个嘅光环。我们变成没有人认识的普通人。在这种缺乏养分、充满不安全感的干地状态之下，我们为了保护自己，可能往往会变得一只刺猬一样竖起了刺，不自觉地将焦虑或者挫败转化成对朋友、对家人的一些防卫或者是攻击，令到一些我们认为重要的关系失去了原有的平安。弟兄姊妹，当关系失去了和平，我们需要有在干地成长一样的决心，学习呢这棵的幼苗好像很贫瘠的环境里面，但是仍然耐心等候，其实生命是有转机，容让时间去给大家去成长。我爸爸今年的三月过身，最近这个大埔宏福苑的大火，那些的新闻画面让我呢勾起很多童年的回忆。因为我其实是在宏福苑长大，记得读大学的时候，我见到女朋友呢，她跟她爸爸沟通很直接的， 而他的爸爸是会跟他的女儿道歉。我很羡慕，因为我爸爸是完全接受不到批评。有次他在那里讲那些大学生没鬼用，我第一次尝试反驳他，我说其实读书都很辛苦的，怎知他随即拍台，他说这么辛苦不要读了，然后他冲了入房，大力地关了门。那次尝试彻底的失败，因为他内心的创伤有一丝的威胁，就已经令到他要去戒起个架势，只是懂得战斗和逃避。因为知道爸爸心里面有创伤，我和弟弟呢很多时候都会避开他。但是当自己进入婚姻里面的时候，特别是有小朋友的时候，发觉原来原生家庭的问题不会因为我们扫了柜桶底或者容忍它就会消失。最不幸的就是呢会继续影响我们的下一代。所以自从呢结婚以后，我一直都有找机会去跟爸爸讲一些困扰我很多年的创伤。但是你猜怎样？往往都是失败告终。直到30年之后，爸爸因为患病，我呢有机会回到香港跟他住了1个月。一晚我鼓起勇气，我讲回小的时候，阿妈因为阿爸有一次情绪失控，不应该一个小朋友需要面对的事，我那一刻很无助，不知道怎算好。而阿爸当然呢就会用他一贯的作风，习惯这样去自我防卫，觉得自己没错。但是呢今次我用一个很平静的、情绪去帮他。过了一阵，他见到我的样子很失望，他开始放下了他的防卫，然后说了一句对不住。这句对不住固然之对我来说是非常的重要，但是认为他能够说得出句这样的说话，对他的意义更加重大。第二点，被误判的和平之君，颠覆期望的仆人。圣经那里说，他被藐视，被人弃绝，他忍受痛苦，经历忧患。经文告诉我们，这位的仆人那个模样几乎令所有人都大跌眼镜，他好像一个彻头彻尾的输家一样。他这里说他呢忍受痛苦，经历忧患。经历忧患的原文呢可以翻译为认识、病痛。我们可能呢以为他啊是不是很多病啊这个人。但其实他的意思不是这样讲，而是说呢他不像其他君王这样坐在皇宫里面去观察百姓的疾苦，而是他是活在老百姓的痛苦里面，跟老百姓一起去体验那种的破碎。正因为他跟一般的老百姓没什么分别，其他人呢就藐视他。他不单止不受欢迎，更加是被人家主动去排斥在群体之外。经文重复了两次他被藐视，究竟怎样藐视？人都掩面不看他一眼，他被藐视，我们不敬重他。就是好像人人见到他都掩面不看。掩面不看这个字通常呢在近东的文化里面是形容那些面对麻风病人或者明显被咒助那些人的态度。他们是被彻底的弃绝于群体之外，是被看死不被尊重的人。这个就是大家对和平之君的误判。 在以赛亚书里面先知几次去指责以色列人是瞎眼的，是耳聋的，他们甚至连那位来拯救他们的弥赛亚都被他们藐视和弃绝。弟兄姊妹，不知道我们身边有没有一些人呢，让你感到要避之则吉的呢？在一般的情况底下，很多人都以为他们这些这样的人是他们的问题。但经文提醒我们，对别人的藐视可能也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因为神要将他受苦的仆人摆在我们的中间，是因为神要施行他的公义和和平的使命。整章圣经最讽刺的转捩点就是在第四节，他那里说，但是我承担了我们的忧患，他担负了我们该受的痛苦，我们反应他该受责罚，该受上帝鞭打和苦待。这里说，当有人见到这个受苦的仆人的时候，他们心会想，这个人一定是做错了事，连神都不喜欢他。这个就好像已经很无助在受苦的约伯，他跟朋友去交流一样，朋友都是这样认为，约伯的受苦就是他犯罪。作者用了一个转折词，原文叫做 Achan，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搞错了，这位仆人没错是被神击打，但是原因不是因为他的罪，事实上是他背负和承担他的原本属于我们的苦难。真正的和平是神精心策划出来的结果，但是耶稣当执行神这个计划的时候，却冒犯了很多人，因为他的行为不符合大家对弥赛亚那种的成功和属灵的想象。牧者 Daryl Johnson 曾经对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同样都有一个很讽刺的见解。这个故事呢，是讲，即是大家可能听过，是讲一个父亲和两个仔。细仔很不生性，有一天呢，他直接跟父亲说，他说，今天我当你死了，你分回份家产给我了。当他拿到钱的时候，他就离开了家。最后呢，他将所有钱花光，还要跟猪去抢饭吃。在他人生的谷底里面，他想起，不如我回去爸爸那里帮他做仆人。但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原来他爸爸一直都在等他回去。当他爸爸见到他的时候，他满心欢喜出来迎接这个小孩。但是在这个故事的另一边，那个大儿子就是象征着那些犹太教的领袖，他们觉得自己一世都在这里服侍着父亲，他做尽所有对的事情，所以他无法理解为什么父亲会有这种的慈悲，对那个败家仔为什么要这么有恩典。 Daryl Johnson 认为，如果要为这个故事诠释个结局的话，这位父亲其实就是那个受苦的仆人，因为父亲选择了恩典去接纳这个浪子，而得罪了他的大儿子，他的大儿子不尊重他，藐视他，弃绝他。这个家散了，这个是最终的结局，可能他最后会被那班的大儿子拖出去毒打，甚至乎是处决。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耶稣都是这样，他是被那班自以为义的宗教领袖所杀害。 这个就是和平的代价。真正的和平是需要牺牲的。面对敌人，面对那些人的误解、敌意、藐视，神的仆人并没有将用力量、用武力、用权柄去征服他们，反而是背负他们的误解，承担在关系里面那种的痛。第三点，和平之君受苦之谜，以伤痕换取医治。圣经那里说，他为我们的罪恶他被刺伤，为我们的过犯他挨毒打。神的仆人在这里遭受极其残酷的刑罚，他被刺伤就是不是说这样剁他两下这样刺伤，而是将他整个人刺穿，甚至乎是刺杀。毒打听起来呢都挺残忍，但是原文的意思是用巨大的武力来到将他压成粉碎，都是想他死。为什么神要这样去苦待他自己的仆人呢？这个责罚可能是反映着他罪恶本身那个的严重性。过犯原文的意思是要是一种的叛逆，不是无心之失，是明知故犯。罪孽原文是讲扭曲了的意思，是描述人内心那个的本性和思想的歪曲。即是我们会倾向推开神，不是想去亲近神。这个解释了为什么十字架的刑罚是这么重。我们习惯使用获得和平的手段，就是当别人不尊重我们的时候，就会用权力、用方法去压制他。当别人不听话的时候，就会用我们的武力去控制他。这种方式只会制造出更多的仇恨，导致被欺凌的人变成欺凌者，循环不息，恶性循环永不止息。这个和平之君带来的逻辑却是颠覆性的不同。他不会用杀戮来战胜死亡，因为他知道只有牺牲才能够战胜死亡。他亦都不会用诡诈的手段来到去战胜罪恶，因为只有圣洁无罪才可以战胜罪恶。他不会用权柄来到释放被今世之王所囚禁的人，他知道只是能够透过赎罪才能够替他的孩子获得自由。经文继续说，因他受的责罚我们得痊愈，因他受的鞭打我们得医治。上帝的救赎计划里面最核心的逻辑就是赎罪。刑罚呢，在这个原文里面是法律的用语，用来纠正错误、恢复公义的惩罚。所以神这样去苦待他的仆人，是因为要修复我们和神的关系，使到这个关系得以痊愈。而这个痊愈的原文就是 shalom， 关系得以完好无缺。因为需要人去负责的刑罚，神已经自己担当了，被控告的指控被撤销了，神和人的关系得以修补完好无缺。这个就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和平。罪使人哋叛变，导致关系不和谐，亦都使人好似染上传染病咁样，不断让别人受伤害。所以神嘅救赎 必须要同时处理罪同埋佢所带嚟嘅伤害先至得。佢所受嘅刑罚，让我哋得以与神和好。经文继续讲佢所受嘅鞭伤，让我哋能够喺破碎嘅生命得以复原，得以复原，得到医治。经文用医治嚟到带出创伤嘅需要。试想象一个心灵受创伤嘅人，会好似一只受惊嘅刺猬一样，竖起晒啲刺。佢会保护嗰个隐隐作痛嘅伤口，不由自主咁样。有啲人走嚟佢度嘅时候，就会俾佢刺伤。但系经文话，仆人受嘅鞭打就系得医治嘅关键，因为主甘愿去走到去嗰度承受因为恐惧而发出嘅攻击，嗰啲不公义嘅伤害，佢默默咁样去承担。呢个受伤嘅人就有机会得到医治。我喺中国一次嘅短宣。認識了一個女仔叫做阿玲，假名。她在國際學校工作的，很勤力，也都很樂於助人，很幫手。很多人都很喜歡她，是一個侍奉的一個好好的同工。後來因為她跟她的僱主發生了衝突，我就介紹了她來我工作的公司那裡任職。入了公司那裡的時候，阿玲就發覺佢原來咧好多時會有啲失控嘅表現，佢控制唔到佢情緒，因為好一丁點嘅事咧，佢就會發曬爛渣，即刻進入一個戰鬥嘅模式。佢好厲害，工作能力好好，但係咧處理人際關係同樣都係咁犀利。佢好似一個爆炸，隨時會爆炸嘅火山咁樣，讓同事咧都感到好驚。不敢接近他。作为他的上司，承受了不少的压力，因为收到很多的投诉，还有可能不确定在背后的攻击。我很多次找他倾谈，鼓励他，肯定他，跟他祈祷。他答应啊，好了，我改。短暂的尝试，但是很快关系又回复回起初一样。直到有一次他闯了大祸，面临被解雇的危机，他终于放低他所有那些的争取的锐刺，表现了他脆弱的一面。然后呢，我就跟他长谈，我建议他不如你跟团队说你自己做了什么了。因为我们的团队全部都是基督徒，那晚奇迹发生，当同事呢选择原谅去接纳他的时候，这种的肯定赋予他的力量呢，足够让他去拆毁他建立多年那个的保护的壁垒和高墙。后来阿玲跟我们透露了他深藏的秘密，就是他在童年的时候，他曾经被他父亲的朋友侵犯过。那份被抑压的创伤，让他在潜意识里面不可以相信人，特别是男性。我们公司全部是男仔，他的暴戾其实是为了掩饰他极度愤怒那种的不安。他感谢我们可以找回对人的信心。随后他就离开了公司。几年之后，我 Zoom update 下近况，他告诉我，哎呀，我就来结婚了。他知道我明白了，这个是一个对他来说很大的突破来的。 就是这样，再过多几年，她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一个很锡她的丈夫，现在有个 BB， 很得意，感谢主。弟兄姊妹，在这个充满张力、资源匮乏的干地，无论是正在移民的你，努力成长的你，努力栽培下一代的你，亦或呢努力适应退休生活的你，我们每日都要面对很多的选择。当我们遇上一个满身刺的刺猬，无论那个是你的配偶，是一个很叛逆的仔女，一个无理取闹的同事，很尖酸刻薄的老板，或者拿你着数的老友，我们怎么做？我们可以学效耶稣，耐心等待生命的成长，抑或背负误解，继续颠覆，用恩典去颠覆他的逻辑，或者用伤痕来换取最终的医治？真正的和平 Shalom 从来都不是廉价，耶稣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来换取我们能够同神和好。在圣诞的佳节，再次提醒我们要记得一起念，有一子，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伏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们一起祈祷。在结束之前呢，想邀请弟兄姊妹有一段默想的时间，让我们先放下手上的东西，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一起闭上眼睛，让我们的呼吸去平静我们的心，邀请你去默想在这个缺乏安全感的世代，有没有一些虚假的关系，或者不容易接近的人，需要交托给和平之君，让耶稣带领我们去获取真正的平安呢？